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那我们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在这个金秋的周末啊主日啊，让我们能够来敬拜你啊。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更将你的荣耀在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向你的儿女们彰显，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致我们对神有更多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求你在接下来一段时间里面对我们的心讲话，让我们来得着你要给我们的至宝啊，你要给我们的礼物。神啊，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都知道这个阿尔伯塔省出这个石油啊，如果你知道一块地下面有石油，你一定会出高价把那块地买下来，对。将来呢，你就不用靠辛苦种地来赚钱生活了，你就坐收石油之利。其实，在历史上真的有人是这样发家的，对。但问题是，你怎么知道一块地下面有石油了？在今天我们读的经文里面，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四十四节，耶稣讲了同样的一个比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的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那这个比喻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天国是宝贝，人们愿意为得到天国不惜一切代价。但问题是什么？你怎么知道天国是宝贝？更何况这里讲宝贝是藏在地里的，你愿意为天国付出所有吗？有时候人们不愿意为信仰为天国付出代价，是因为不认识天国的宝贝。那耶稣当然不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在地里去找宝贝啊，耶稣是在教导我们如何得着天国这个宝贝。人不论是天国被这是永恒将来的事，是因为人死在罪恶过犯中，被罪蒙蔽，因为罪就不明白属神的事情。那人要认识天国的宝贝呢，你就要从罪恶过犯中活过来。那人怎么才能够从罪恶过犯中活过来呢？那就需要信耶稣。耶稣赦免我们的罪，除去了我们和神之间的拦阻，就把永生神的生命赐给我们，那我们就活过来了，我们就有永生了。那你就能够明白属灵的事情，你就能够知道天国的宝贝，你就愿意为天国付上代价。所以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信耶稣是人生最重要最宝贵的事情，信耶稣也是人生最大的祝福，信耶稣是永恒的祝福。那马太福音十三章四十五到四十六节他又说，天国又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那这个比喻跟前面那个第四十四节那个宝贝的比喻其实意思是一样的，天国是无价之宝，每个人都应该放弃一切得到它。但是这个比喻跟上面那个比喻有点不一样的，就是宝贝是藏在地里的，在这里是珠子，买卖人去买珠子啦，珠子是眼睛可以看见的。但同样的问题是，虽然你的眼睛可以看见一颗珠子，但是你知道那一个珠子是好珠子吗？我相信有时候有的人，如果你去旅游到一个地方，你买了很多所谓的玉饰或者什么珠子回来，可能都是假的。这个世界上以饰充好的是司空见惯的事，而且很多人其实都是有眼无珠的，就不认识那个真正的美好的东西。 这讲天国。如果我用我们熟悉的更加熟悉的字，你可以叫天堂。当我们讲到天堂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想去天堂，即使是那些在今生富足留恋这个世界的人，当他们不得不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都还是希望自己能够去天堂而不是下地狱。但是不同的人呢，对天堂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期待。有的人认为天堂就是最美好的地方，好吃好玩还不用干活的地方，那里吃的都是美果，喝的都是琼浆，而且还有很多美丽的天使在你旁边陪伴伺候你。很多人认为这个就是天堂。有的人认为天堂是什么？天堂就是每个人死了都要去，都会去的地方，那个地方比世间好。但是奇怪的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那里，最后都是不得已不离开这个世界去到那里。那有的人呢认为天堂是什么？天堂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好的事情天堂里都没有，天堂不再有劳苦愁烦，天堂不再有生老病死，天堂也不再有痛苦眼泪。我记得应该有一些年以前呢，有一个小女孩在车祸中间那个丧生，死于车祸。那个有人呢就为纪念她，就专门写了一首歌，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歌没？这个歌名字就是《天堂里没有车来车往》。所以天堂里不会有车祸。其实这几年那个埃蒙顿的交通已经变糟糕了很多，车祸很多，车也很多，而且很多人开车都不守那个规矩的人也越来越多，使这个城市的话好像不再那么美好了似的。那这些其实都是人们的向往或者是期待，但是这些向往期待是否是真实的，还是说是一厢情愿，很多人呢都没有认真的去思考。而且很多人对天堂的看法其实都不是和圣经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天堂是怎么样的，那你愿意去到圣经里面所告诉你的那个天堂吗？我们作为基督徒，或者我们要来寻求信仰，你对天堂的认识应该合乎圣经。如果你真的想去天堂，那你就应该认真的思考天堂是怎样的，我怎么能够去到天堂。对当时的耶稣那个时代的犹太人来说呢，他们是在盼望天国的，天国就是神的国，他们相信神是他们的神，他们是与神的国有份的。神的国，那神的国是什么？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的国就是神的能力、神的荣耀彰显的地方，神的国就是神为那些信靠他的人所预备的永恒的居所。天国有今生的因素，天国更有永恒将来的因素。当以色列人顺服神，神与他们同在，神赐福他们，他们住在地上就如同住在天堂。但是当以色列人违背神，神就兴起仇敌来攻打他们，他们被掳掠离开自己的国家，他们在外邦人的地方受苦，那他们就盼望神来拯救他们，盼望神把他们重新带回神应许给他们的那个地方，盼望神能够复兴他们的国家，盼望神的国降临。我相信这从上一周星期六到现在，这个以色列跟哈马斯的冲突一周了，那些以色列人，世界各地以色列人，可能这种的盼望，这种的祷告其实更又开始复兴起来了。当他们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希望神能够来帮助他们，来拯救他们。那先知以赛亚在先知以赛亚书65章17节到25节描述了一幅神要赐给他们的新天新地，或者说那一个天国的一个图画，是这样描述的。以赛亚书65章17节，看了、啊、我造新天新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纪念，也不再追想。你们当因我所造的永远欢喜快乐，因我造耶路撒冷为人所喜，造其中的居民为人所乐。我必因耶路撒冷欢喜，因我的百姓快乐。其中必不再听见哭泣的声音和哀嚎的声音，其中并没有数日夭亡的婴孩，也没有寿数不满的老者，因为百岁死的人算孩童，有百岁死的罪人算被咒诅。他们要建造房屋，自己居住，栽种葡萄园，吃其中的果子。他们建造的别人不得住，他们栽种的别人不得吃，因为我民的日子必像树木的日子，我选民亲手劳碌得来的必长久享用。他们必不徒然劳碌，所生产的也不造灾害，因为都是蒙耶和华赐福的后裔，他们的子孙也是如此。他们尚未求告，我就应允，正说话的时候我就垂听。豺狼必与羊羔同食，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尘土必做蛇的食物，在我圣山的遍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这是耶和华说的。哇，这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当时很多以色列人就是盼望这样的天国能够临到他们，能够临到地上。现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又开始打仗，我相信以色列人更希望先知以赛亚的话能够应验。很明显，在以色列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那样美好的光景。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以色列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他们做亡国奴也是已经几百年了，他们真心的期待神应许给他们的救主快快来到。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希望耶稣能够复兴以色列国。但是很明显，耶稣不是要复兴地上的以色列国，耶稣要带来的是天国，是将来的，是不属于这个世界的，是末世性的，是这个世界过去以后神要建立的国度。那在启示录21章，也是新约的对新天新地的描述。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了，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这样的事都过去。启示录这里所讲的才是先知以赛亚所预言的将来一定要实现的。那你从启示录这里所预言的，你让我们看到天国真是何等美好，何等的宝贵，不再有死亡，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现在其实你没有去以色列那里，你只是看一看新闻，你就可以听见巴勒斯坦地区以色列的街道上其实到处可能都是眼泪、哭嚎、疼痛、死亡。但是有一天这一切都要过去。那问题是，你有把握你能够进入神的国吗？或者你愿意进入神的国吗？你渴慕进入神的国吗？那今年前半年呢，我有机会有一次啊，到医院里面去探访一位老人。那这位老人也是曾经呢，他在我们的 room 上崇拜。那其实我们在那之前我们也见过他，他在 room 上听我讲道。那一天我到医院里面去看他在归纳，当时他的女儿也在场，然后我就给他看到他的面，我就说我是利姆斯啊，你曾经在 room 上听我讲道。那最后那个老人就问我，他说你知道我多大岁数了吗？那我说我不知道啊，你多大岁数了？他 他说我102岁了。哇，我一听我说哇，我说感谢神啊，你102岁了，我说我很高兴见到你。我当时真的心里面真的是很感谢神，就是让我第一次亲眼看到一个白岁老人了。那然后他又问我了，他说你知道今天是什么天吗？我说今天是星期一呀。他说星期一呀，那做礼拜还要再等几天？那我说是还要等几天，我说星期天的才可以，我们才有礼拜。那在他和那个老人家那个谈话的过程中间呢，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受。什么感受？就是他很想念礼拜天，他很想念跟人一起敬拜神的那种时间。他的父亲以前在中国也是一位牧师，谈话的时候他们是福建人。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你应该见过宋尚杰，见过黎托生他们了。他说见过，对，因为他102岁了嘛，肯定见过的。那所以看到他呢，真是中国教会历史的一个活见证似的。但是人生到了102岁了，你还有什么渴望呢？他渴望的就是敬拜神。那个时候我去医院看完了，其实他已经身上，那个医生已经发现他身上多处都有癌症了，好几个地方癌症癌细胞。那其实按照医生的判断，他很快被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从我们信仰的角度来看呢，他很快被进到天堂，永远敬拜神。诗篇73篇25到26节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我的肉体和我的心肠衰残，但神是我心里的力量，又是我的福分，直到永远。这就是你以神国为宝贝，以基督为宝贝带给的盼望。因为地上这一切总有一天会过去的。那么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最重要的？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那有时候当亲人离世的时候，我们常常都会用这样的话来安慰勉励弟兄姐妹。在天堂你会看到什么呢？或者在天堂你想见到谁呢？那你说你想看到天堂各样的美景，你想见到逝去的亲人，那这都是好的。但是你要看到天堂的美景，你是如果要付代价的话，你愿意付吗？你要去班夫玩，好像不付什么代价，但是其实也要付代价的。你要开过去，你要汽油费啊，你在那边住，你要付旅馆费啊。如果你要见到天，在天堂你要见到你的亲人，你要付代价，那你愿意吗？你说这不用付代价，只要将来死了，我们在天堂自然就见面了。但愿如此。但是即使我们在天堂能够与我们的亲人相见，也不是不用付代价的。只不过不是我们付，是因为有人为我们已经付了这个代价，已经有人为我们付了这个去天堂的路费，有人已经为我们在天堂甚至预备了一个地方。所以你不需要像你去班夫要先 book 一个地方，你不需要了。有人已经，耶稣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的，预备好了我就要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神已经在天堂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所需的。那就是耶稣。每个人都想去天堂，但是不是每个人都愿意信耶稣。说起耶稣，很多人就不愿意。那大家知道有一个成语叫埋毒还珠啊，一个人看到这个装宝贝的盒子很漂亮，就发高价把它买下来了。 那但是呢，他把这个盒子里面那个更宝贵的那个珠子呢，反而给那个麦子，自己只留下那个盒子，因为他觉得这个盒子很漂亮，很好看。他不认识那个珠子的宝贵。那很多人对天堂的认识就是这样的，天堂就好像那个盒子一样，耶稣才是里面最宝贵的珠子。没有耶稣的天堂就是一个空盒子，是没有真实价值的。你要天堂却不要耶稣，你不是像我前面讲的油盐不珠，不是叫买珠贩毒的那个傻子吗？更何况你不要耶稣，其实你也得不到天堂，因为耶稣是去天堂唯一的道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你在天堂可以看到很多美景，你在天堂可以见到你失去的亲人，但是如果你在天堂看不到耶稣，或者你不愿意看耶稣，那么天堂就不美了，或者你就根本不可能去天堂。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四节，因为基督并不是进了人手所造的圣所，这不过是真圣所的影像，乃是进了天堂，如今为我们显在神面前。彼得前书第三章二十二节，耶稣已经进了天堂，在神的右边，众天使和有权柄的并有能力的都服从了他。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你们来是来到锡安山，永生神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这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居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神和被成全之一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所以你看这个经文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耶稣现在在天堂，耶稣现在在神的右边，所以你去天堂啊，你一定会看见耶稣的。天堂为什么很美很荣耀，就是因为有耶稣，没有耶稣的地方就不是天堂。人能够去天堂也是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神透过耶稣的血与我们立了一个新约，永远的约，就是凡信靠耶稣基督的人，神都赦免他们一切的罪，他们成为神的儿女，将来在天国里面永远与神同在。所以你要进天国，你就要信耶稣。天国很美丽，因为耶稣在那里，天国就是耶稣的国，就是耶稣同在的地方。天国很宝贵，是因为耶稣很宝贵。你可能问，耶稣有什么宝贵的呢？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与神是同等的，是合一的。他在创立世界以前万有都没有的时候，他就与神同在，神爱他，他也爱神。耶稣是神的独生爱子，那多么的宝贵，在神看来也是很宝贵的。而且神多次向人见证耶稣，神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他。神的独生爱子耶稣，你说该有多么的宝贝呢？我想其实人呢都很难想象的出来耶稣有多么的宝贝，就是全世界加在一起还抵不过耶稣的宝贵和重要。因为什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而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在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所以你把整个世界加起来也敌不过耶稣的宝贵。但是这样一位宝贵的耶稣，神却把他为我们舍了。 让他的儿子耶稣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死了，这是何等的爱，何等的牺牲，何等的恩典。耶稣顺服神的旨意，从天上来到地上，目的就是要为了我们这些在地上的人能够找到回家的路，能够找到进天国的路。当耶稣治病赶鬼的时候，神的国就彰显在人的中间。耶稣曾经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耶稣也曾经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这很可能是指的耶稣登山变相，彼得、雅各、约翰看见了耶稣在山上改变形象，就是他在天国的那个荣耀。那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更多的是对人传讲天国的道，预备人进入天国。就好像我们今天读到的耶稣所讲的天国的比喻，那马太福音十三章都是耶稣在讲天国是什么，他用比喻向我们讲。那耶稣在地上最后的最高峰的侍奉，就是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使徒保罗说，这就是福音，这是好消息，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有救了，我们这些必死的人有盼望了，我们这些无家可归的人可以回到那永恒的家乡了。耶稣用他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就是进入天国的路，而且这是唯一的道路。格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也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记得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现在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不是否认天国，最大的问题他们拒绝承认耶稣是通往天国的唯一道路。他们认为这种观点太狭隘了，过时了。一般人都认为条条道路通罗马，宗教都是劝人为善，为什么非要信耶稣呢？每个人只要行善做好事，无论你信什么宗教，将来都可以上天堂。这是博爱，这是进步的思想。很可惜，这是人的想法，这是人的教训，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人想了很多的办法想进天堂，那不过是海市蜃楼而已，一厢情愿而已。只有耶稣真实的诚实的给我们指出了通往天国的道路。如果你要进天国，你不听神的话，你觉得这合理吗？你要移民加拿大，你都要遵守加拿大的法律，按照加拿大的领事馆的要求来办这个手续。你要进天国，你不应该遵循天国的规矩吗？那天国的规矩就是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进天国。这不是狭隘，这才是真正的博爱，这才是真正的爱。因为约翰一书第四章九到十节说，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有谁为你死？为了让你能够上天堂啊？只有耶稣啊，别的人没有任何人愿意为我死让我去上天堂，即使有人愿意那也做不到，因为他自己也是有罪的。只有耶稣是没有罪的，所以他可以为有罪的人在十字架上死，能够担当我们的罪。 说耶稣是为我们死，让我们能够上天堂的唯一的一个人。那天堂就是耶稣同在的地方，你爱天堂或者想去天堂是应该因为你爱耶稣。那其实我用地上你能够明白的，我不知道大家最喜欢哪个城市，或者你来埃蒙顿你觉得埃蒙顿好吗？可能很多人不觉得埃蒙顿好，但是呢，我自己出生在农村很穷的地方长大，那后来去过重庆，去过北京，去过上海，又去过美国，去过很多地方，我慢慢的明白一个道理，就是你爱一座城市并不能仅仅因为那座城市很美丽。比如我在北京，我其实不喜欢北京，我在上海，我其实也不是很喜欢上海，在重庆也不很喜欢重庆，其实我并不爱这个地上的城市，但是我愿意去那些地方，或者是现在对那些城市我住过地方有感情有见，特别是蒙特利尔，我只算住过两年，但是我对那个城市我也很有感情。为什么？因为那座城里有爱你的人和你所爱的人，这个才是重点。再美的地方，再美的城市，纽约你去，如果你不认识那里的人，那里你不认识你，你也不爱的人，那里人也不爱你，再的美景对你来说都没有意义。我们爱一座城市不是因为那座城市本身，而是因为那座城里面有你爱的人也有爱你的人。那么你从这个角度就很容易明白你为什么要爱耶稣，或者你为什么愿意去天堂。耶稣从死里复活，耶稣已经升入天堂，耶稣在天堂等着我们。那你愿意进天堂，你愿意去天堂，是因为那里有爱你的耶稣，有愿意为你舍命让你能够进入天堂的耶稣。那耶稣也应该是你所爱的对象。如果你不爱耶稣，你去天堂，天堂有什么美的？天堂有什么好的呢？在这个前半年了，4月20号，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4月20号那个马斯克的星舰 Spaceship 做了一个首次测试发射，火箭升空3分多钟以后发生爆炸，那看起来是失败的一个实验，但是很多人很激动，因为他们相信虽然已经失败了，但是已经取得了很重要的进步，而且成功可能很快就会来到。这个马斯克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人家说他做这个 spaceship 就好像跟你放烟花一样，是很烧钱的，对，他很有钱。但是其实他不是有钱呢，这个马斯克是有野心的，非常有雄心的。他这个马斯克的这个星舰计划 Spaceship 呢，他是什么？他是希望将来能够把人送到月球上去。其实他更远的计划是要把人送到火星上去，移民火星。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别的朋友，月球、火星，你愿意去吗？马斯克发明了这个火箭回收技术啊，大大降低发射火箭的成本，他想使这个移民火星变得便宜。不过我想了一下，再便宜呢应该也不是一般人能够承受得起的。不过让我告诉你，再便宜我也不去。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去火星，移民火星，对，我劝你也别去，天堂比火星好，天堂比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东西都要好。我们要去天堂，而且去天堂是免费的，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付了代价，那真是天价，非叫无价之宝啊！我们靠自己根本不可能付得起，但是因着神爱我们，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白白的舍了，使天国对我们来说成了一份恩典，一份礼物，我们只要愿意相信愿意接受就能得着。 很多人可能说利姆斯你是不是在忽悠人呢、啊、耶稣不是明明说了吗，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也好像买卖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掉这颗珠子。你怎么说天国是免费的呢？耶稣的话好像意思说你要变卖一切来买这个天国，这个世界上哪有免费的午餐了、啊？不错，这个世界没有免费的午餐，但是天国有，耶稣那里有。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千万不要误会了今天我们读的这个天国的比喻，你千万不要误会耶稣的意思。耶稣不是在卖天国，他不是在卖高价票，耶稣不是在鼓励人变卖一切去买进天国的门票。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路加福音里面有一个富有的少年官，就是说很年轻很有钱还是当官的这么一个人，来问耶稣一个问题，他说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呢？或者说你换一句话讲，我该做什么才可以进天堂呢？那耶稣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结果那个少年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财宝很多。如果那个少年人知道天国的宝贝，他应该变卖一切。这个就是耶稣这里所讲的这个宝贝的比喻或者珠子比喻的意思，天国是值得我们牺牲一切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你牺牲了一切就可以赚得天国，你要明白这句话意思，天国是值得我们牺牲一切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们牺牲了一切就可以赚得天国。即使那个少年人他愿意变卖一切分给穷人，他也不能因此就自动的得着永生，因为耶稣后面一句话还有一句话，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要进天国你必须跟从耶稣，因为耶稣才是进入天国的唯一道路，我们跟随耶稣就能承受永生。其实人都是贪生怕死的，人都是贪财的，人都是自私的，人都是有罪的，因此人也都是短视的，看不到天国的美好，看不到永恒的重要，也不愿意为天国付出代价。神爱人，为了拯救人，使人进入天国，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都我们白白的舍了，使我们借着耶稣基督能够进入天国。唯愿神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到天国的美好，更看到耶稣的宝贵，我们为了天国不惜一切的代价。这不是做交换，这也不是做买卖，而是感恩。神在耶稣基督里已经拯救了我，使我进入他的国，这是何等的恩典！我已经得到了天国，为了天国，我愿意舍去这地上的一切。其实是为了耶稣，把一切都献给耶稣。那我们这样做是自愿的，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就像那个讲的，他是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我们已经得到了最宝贵的，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那你为了基督的缘故，你就可以摆上一切，付出一切的代价。若是没有耶稣，你也不可能付出这么多的代价。如果不是为了耶稣，即便你付出了你的代价，你也得不着永生。就像耶稣讲，人若赚得全世界却失去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 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耶稣，我们也很拼命，但是你拼命是为了得这个世界上的，不是你付出了一切你就可以赚得天国。天国是一份礼物，是一个恩典，你只能来领受来接受。那希伯来书，我跟你讲圣经里面的例子啊，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24-26节，他说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宝更宝贵，因他想要想望所要得的赏赐。你看到这里摩西啊，他本来是在埃及王宫中长大，但是他后面愿意放弃这个王子，甚至为了将来有可能继承法老做法老这个权利，这一切的财富一切的享受他都愿意放弃。为什么？他是为基督受的凌辱，是为了基督。摩西是因着信心看到了那将要来的基督，为了基督他宁愿失去埃及一切的财富，跟随基督是要受苦的。为什么呢？有时候很多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信耶稣应该是很好的，耶稣也是教人做好事，耶稣一件坏事我们也做了，那基督徒也都是好人了，但是为什么这个事件却要逼迫基督徒呢？非得做基督徒为什么要受苦呢？其实原因很简单，不是我们你表面的看见的。圣经告诉我们很清楚，这个事件不认识神，这个事件不认识神的儿子耶稣，这个事件甚至恨耶稣。那么你信耶稣，你跟随耶稣，所以世人恨我们拒绝我们是正常的。那世人恨你拒绝你，但是你为什么还要跟随耶稣还要信耶稣呢？因为你要得着那神要赐给你的赏赐，耶稣是我们进天国唯一的道路，这是你要跟随他的原因。我们以前其实也是跟别人一样的，跟这个世界上别的人一样，都不认识神，也甚至还恨神的。但是当耶稣基督的救恩临到我们，当有人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开始读圣经相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跟这个世界上的人分别出来了。虽然如今我们还住在这个世界上，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这个世界，我们最终的归宿是天堂，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活在这个世上就是为了为耶稣做见证，为耶稣而活。虽然世人恨耶稣也恨我们，但是我们却愿意像耶稣爱世人一样去爱世上的人。我们因为仰望那将来的，非在盼望那天国的美好，我们愿意暂时忍受在这个世上的苦楚苦难，被人恨恶，被人拒绝，甚至的付上生命的代价。那耶稣也明明地告诉我们，我们在世上是有苦难的。圣经也清楚地教导我们，人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这不是你要一个交换的条件，而且这是跟随耶稣他必然的一个结果。因为世人不认识神，世人不认识耶稣的宝贵，那么我们跟随耶稣做耶稣门徒一定就会付出代价。但是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你以耶稣为至宝，那你就愿意以耶稣为榜样在这个世界上受苦，但是你知道你将来会有永恒的赏赐。耶稣为了拯救我们把自己的生命都为我们舍了，那么我们为了天国受一点苦，那岂不是应该的吗？我们为了耶稣愿意放弃这个世界上的所有，岂不是应该的吗？那这是摩西是旧约里面的人了。那我们看一个新约里面的这个使徒保罗，腓立比书第3章第7节到11节， 他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由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由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使徒保罗真是一个有天国眼光的人啊！使徒保罗也是一个以基督为至宝的人。使徒保罗真的是很爱耶稣啊！他说我宁愿离开世间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我们基督徒都要学习这一点，离开世间与主同在，那是好的无比。他不是说进天国享福好的无比啊，他是说与主同在好的无比。当你离开这个世间，你就与基督同在，那是好的无比，因为基督是最宝贵的，基督才是那一位使天国成为美好的那个原因。使徒保罗为了天国和基督，他甚至不顾惜自己的生命，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大能和荣耀。保罗、摩西都是人了，那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激励。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首先我要恳切地劝勉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以认识基督为至宝。如果你不认识基督的宝贵，你就不可能为基督舍去什么你所看为宝贵的东西。你不以认识耶稣基督为宝贵，在你心中还有什么东西比耶稣基督更宝贵？那就表明你还不认识基督。约翰福音第21章最后一章，耶稣问彼得三次同样的问题，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我们也可以问自己，耶稣也在问我们，我们爱耶稣比世上这些更多吗？什么东西可能占据我们的心，代替耶稣在我们心中的地位呢？我们的学业、工作、我们的孩子、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健康、我们的生命，当然你的爱好，是不是比基督更宝贵、更重要呢？有的人为了看一场冰球比赛，他就可以不来教会聚会。我常常讲的 Eric Liddle 的见证， Eric Liddle 1924年参加巴黎奥运会，他应该是铁定的就100米冠军，当年因为平常比赛没人超过，他是跑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但是就是因为那个百米决赛是在星期天举行，埃瑞克利多就放弃比赛，他说我星期天我要去教会。然后呢，他失去了这个百米金牌，然后他就去，当然那英国人其实都很生气的，因为大家都希望他为国争光啊，能够得一个百米金牌。那后面他的教练非得是英国奥运代表团，就安排这个 Eric Liddle 参加第二天举行的400米那个比赛。那是跑100米跟跑400米有区别，是不是？一般100米的人呢，跑200米应该也都是冠军，但是一般100米跑400米的冠军不算多的。而且这个 Eric Liddle 他从来也没有这个参加过这个400米的比赛，但是因为他已经放弃了100米的冠军嘛，所以就让他参加400米的比赛。结果这个 Eric Liddle 他在那个400米决赛的时候，他一跑去前面100米的这些人一看呢，都看得非常惊讶，就说看那个 Eric Liddle 跑400米就跟他跑100米一样。但是很多人啊就觉得他可能100米过后就不行了，但是没想到这个 Eric Liddle 他就一直这样跑， 经常跑100米啊，一下跑完了那个400米，结果他得了400米的冠军。哇，这些人都很高兴。不过 Eric Liddell 有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他的一句名言。 Eric Liddell 说，上帝造我就是为了让我跑得快，我跑的时候我能够感受到上帝的喜悦，他是为上帝而跑的。当然 Eric Liddell 的故事其实最感人的是他以400米冠军回到英国凯旋，荣归故里，受到了很多的欢迎和拥戴。但是他接下来一年他放弃这一切，回到他出生的地方中国的天津，在那里的一个中学里面教书，应该是天津第73还是37中，现在在那里传福音，在那里培训那些陪伴那些孩子。最后抗日战争发生，他被关进日本集中营，最后在集中营里面应该是44年的时候，抗日战争快结束的时候就死在了集中营里面。他的一生就是为了上帝。什么是东西最重要？如果你信耶稣，你可能在工作中就得不到晋升，那是不是你就不信耶稣了？如果你信耶稣，你的父母会反对，你是不是就不信耶稣了呢？如果你信耶稣，那个你的女朋友不信耶稣，那是不是你也就放弃耶稣了呢？如果你的疾病得不到医治，是不是你就不信耶稣了呢？其实你可以想很多的，什么东西对你是最重要的，可能代替耶稣在你心目中的地位的，还是你认定耶稣是至宝，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甚至比我的生命还要重要。因为我们地上的生命结束了，我们要与耶稣基督在天国永远同在。所以我勉励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个慕道的朋友，你要以耶稣基督为至宝。第二点，我就想劝每一位朋友，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认真地问自己，我得着耶稣了吗？耶稣在我的心中吗？或者我进入天国了吗？天国不是死了以后才进入啊，天国是现在你就可以进入的。因为你真的相信耶稣，你就已经得着天国了，天国就在你的心中了。如果你现在不能进入天国，你死了以后也不能进入天国的。那些对死去的人随便说愿他在天国安好，不过是自欺欺人而已。人怎样才能进入天国？我前半部分已经尽力的给大家讲明了，耶稣是唯一的道路，透过耶稣你才能进入天国。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不信的人，信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为什么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你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信耶稣很重要。更多后书13:5-6也提醒我们，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念，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所以耶稣基督现在就应该在你心里。你如果现在心里没有耶稣基督，你就应该接受他，邀请他来住到你的心里。我却盼望你们晓得我们不是可弃绝的人。如果你还没有得到天国，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可能就是你的机会。你看到了天国的宝贵，你看到了基督的宝贵，你明白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是为你的罪在十字架上死的，并且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如今坐在天上神的右边，在你等候你回到天家。圣灵记着神的道在你的心中做工，让你愿意向神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就应该向神敞开你的心。你应该向神祷告，主耶稣啊，求你赦免我的罪，神啊，求你拯救我，我愿意一生跟随耶稣。你心中有这样的愿望，有这样的感动，圣经应许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所以我盼望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不认识你们了，不是很清了解你们，但是我盼望你们每一个人都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那对基督徒，我想再讲一点呢，如果我们经过审查，你确定自己有真实的信心，你已经得到天国，耶稣基督已经在你的心里了，那么我要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神已经把天国赐给你，你应该为了天国不惜一切代价，你应该把你自己献给神，你应该把你一切所有的都献给基督。这不是交换，我已经讲得很清楚，这是感恩。对神这样长阔高深的爱，我们理当以爱他来回应，而且是欢欢喜喜的。就像那个为了得着地里的宝贝，得着那个好珠子，他是欢欢喜喜变卖一切所有的。那最后再跟大家讲一个见证，不知道大家听过这个人没有，戴德森。中国基督徒都应该知道他，也都应该读他的传记，应该效法他。这个戴德森1853年到中国传福音，从那以后他的后代到现在应该是五代了，就一直在向中国人传福音。那大家都知道戴德森有一句名言，关小我这里，他戴德森有一句名言，他说假如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哇，这已经是非常伟大的一句话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戴德森就说了这么多，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已经非常伟大了。一个英国人他愿意把自己所有的一切给中国，但是戴德森的话呢不是停在这里的。假使我有1000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假使我有1000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后面他接着说，不是中国，乃是基督，基督是至宝。戴德森是为了基督甘愿舍去一切的，他爱中国是因为他爱基督。我们愿意为基督舍去一切吗？若不是为了基督，我们即使舍去一切也是毫无意义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什么可以为基督舍去的呢？你的金钱、你的生命、你的一切都当献给基督。十一奉献难吗？很多人好像都不容易做到十一奉献。靠着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不仅应该十一奉献，我们应该完全奉献。什么叫完全奉献？就是你十一奉献之后的1/10，你也应该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你不要觉得十一奉献以后那些钱就是你的钱，你可以随便用。你要按照神的话来用，按照神的心意来使用，为了神的国来使用，为了福音来使用。其实十一奉献是基督徒最基本的，而且也是应该是最容易的。因为你想一想，你啊，你只是出点钱了，没有要你的命了。戴德森 他是一个医生呢，但是他的一个女儿，他的第一个妻子都因为病毒感染死在了中国。那现在比如在过去几年，新冠病毒让很多人不敢聚会，如果怕感染，戴德森当年就不会去中国了。他是医生，他知道中国1853年的中国，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中国的卫生条件是什么样的，医疗水准是什么样的。你其实大部分的宣教士去了中国都感染了，甚至很多就死掉了。他如果是怕感染，他就不去了。那他是知道去了会感染，可能会死的，但是他还是去。那我们现在新冠疫情都结束这么久了，我们还不愿意回到教会聚会，你觉得你对得起主吗？那有人可能说新冠疫情又要来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对你说，不要怕，只要信。刚才我们聚会之前都有聊，我说我自己一家人都感染过两次，你不要怕的，你要相信什么。我不是说你不负责任，对自己或者是对别人，但是你一定不应该害怕。如果我们都有永生的盼望，那你还怕什么呢？如果你真的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你可以想想你应该在哪些方面可以做一些改变，做一些调整，做一些改进。你还没有顺服神的，你还没有献给耶稣的，或者是什么东西拦阻你来信耶稣的，什么东西拦阻你把你的一切献给神的，求神帮助我们。人是软弱的，但神的恩典可以使我们刚强。耶稣基督的救恩实在是极大的恩典，极深的恩典。你越认识他，你就越愿意为他放弃一切，放下一切。你放下一切啊，其实你就得到一切。你要紧紧抓住一切啊，你将失去一切。没有耶稣的人生，一定没有意义的人生。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个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的，求神给你智慧，求神开你的眼睛，让你看到基督为至宝。如果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已经看见一点，相信了耶稣基督，那你要更加认识耶稣基督。你越认识他，你就抓得宝贵，你就越愿意把你的生命献给他，那你的生命也就越来越蒙神的祝福。最后再次感谢神了，在你们的牧师杨牧师回国期间，那我有机会跟大家分享神的话。那我一直都是跟分享的是马太福音13章这个天国的比喻，那希望你把神的话记在心中，透过神的话认识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以基督为至宝，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在耶稣基督的恩典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啊，你将你的话放在我们面前，你自己的荣耀啊，实在是人的言语不能诉说的。我愿神将你自己的荣耀，特别是你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身上所彰显的丰富和荣耀，启示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以致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那个至宝，是那个宝贝，我们的心就紧紧的、深深的、完全的来归向你。求神你得着我们每一个人，求神你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保守你的每一个儿女。在地上我们虽然有艰难，虽然有患难，主啊，但是你因你的恩典，因你名的荣耀，你保守每一个儿女，让我们一个也不要失落，而且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来跟随你，勇敢的来为你而活，将那福音的大能在我们这有限的人身上，在我们这微小的教会身上能够彰显出来，能够传扬出去。 神啊，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